中共國安部發威脅，五角大樓封第一島鏈。中國知名媒體人全輕生離世，唯願引共鳴。民主黨人考慮令奧巴馬夫人取代拜登參選。民主黨金主索羅斯擔憂川普勝出，關閉歐洲業務。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7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最近推出的新地圖覆蓋了幾乎整個南海和印度以及其他有爭議的地區，這個不單止引發多國反彈，而且事態還在不斷發酵。五角大樓強硬表態拒絕中共新地圖，保證盟友安全，而正在代替習近平參加東盟峰會的中共總理李強6日警告東南亞的大國和領導人小心面臨新冷戰的風險。同時，中共國安部突然發文自爆美國 CIA 間諜被槍斃，在新疆就地埋了，對美國進行赤裸裸的威脅。請看報導。
據南華早報報導，美國國務院9月5日猛烈抨擊北京的新地圖主張。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 Vedant Patel 表示，这些主张不仅非法，而且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表示拒绝中共地图上反映的非法海事主张。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科比 John Kirby 近日表示，这不单止是中共在地图上画什么线，而是他们的这种胁迫行为。咁事关中共喺印太地区恐吓我哋嘅盟友同伙伴嘅问题，美国将继续反击北京。而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 Pat Ryder 喺新闻发布会上强力回应，咁系中共一贯行为嘅延续。喺混淆国际主权方面，中共想通过重新设定边界嚟创造新常态，然后胁迫令其他国家遵守。莱德警告，你将会看到美国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协助他们捍卫自己的主权。法新社报道说，正在参加东盟峰会的中共总理李强在9月6日警告日韩领导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不要选边站队，反对集团对抗，小心开始新冷战。李强指的就是印太地区的私防联盟和 AUKUS 军事联盟。与此同时，北京亦正在对美国进行威胁恐吓。继上个月中共连续披露两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之后，中共国家安全部在9月5日意外地再次发文，点名了一名美国曾经驻新疆乌鲁木齐的副总领事的案件，是所谓的 CIA 间谍案。文中话，1950年，一名叫马克南的 CIA 官员在新疆进行情报工作时遭击毙，尸体直接就地掩埋。外界注意到，在南海局势紧张情况之下，中共国安部在这个时候发出一位美国外交官一名副总领事可以被任意安上罪名之后枪毙的事件，正是赤裸裸地对美国进行威胁恐吓。南华早报在9月6日报道，在东协峰会举行之前，有多位分析家分析，如果中共继续强调对南海大部分地方拥有主权，这样势必会造成中共和区内国家关系的风险。印尼专家尤哈尼斯表示，北京在南海的举动只会令中共失去更多，引发反效果。现在中共很难收买区内国家的心和意愿，一旦中共和美国发生冲突，区内国家将会更加愿意靠向美国。9月5日，美国智库1945网站发布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事战略主席詹姆斯·霍尔姆斯的文章。文章中说，在这个月举行的海军研究会议上，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指挥官史提夫·克尔斯敦促美军采购大量哨兵级导弹快艇。文章话，这种导弹快艇可以混入太平洋的大量商船中，在战争时会被中共海军造成识别和打击的难度，然后利用快艇上搭载的反舰导弹 就可以将中共海军封岛在第一岛链之内。文章仲说，这种哨兵级快艇可以搭载打击能力超强的海军打击导弹发射箱，而且这种哨兵级快艇造价便宜，是$65,000,000，而建造美军升级护卫舰造价超过$12,000,000,000，亦就是说建造一艘这样的驱逐舰的钱可以制造30艘导弹快艇。而这些小型廉价和致命的舰艇可以和舰艇以及部署在岛屿上的反舰导弹配合，封锁住第一岛链，形成重叠的火力打击区，将中共海军困在第一岛链以内。报道说，这种导弹快艇可以帮助美国协助盟友和中共在灰色地带展开竞争。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准备在几个月内前往所谓的争议水域，一旦拥有这样的导弹快艇，会对中共军队造成致命打击。那观众朋友觉得中共国安部在这个时候提起当年副总领事被他们枪毙的案件是什么居心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
9月5号大陆自由撰稿人木尔发文说，作家媒体人谷东安9月2号从24楼一跃而下离世。谷东安是大陆官网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裁，他离世前的一段短片引发了社会轰动。请看报道。
推特上有不少网友发布了他离世前的这段短片，网友说他用自己选择的方式离开了那个令他失望而又煎熬的世界。而杂碎的短片中话给朋友的最后几句话到底讲了什么呢？短片中他说，写完我就会去另一个世界，所有我亏欠的、我辜负的、嫌我薄情的以及我得罪过的，而家就请通通原谅我吧。他说，自从2020年以来，社会和生活就越来越变成了我所不欢的样子。我今年已经58岁，就算能够活到中国人平均寿命的77岁，还要再忍耐20年枯乏味单调苍白的时光。如果每一日都重复前一日，如果每一次都同过往的任何一次一样，这种数量的叠加无疑会令我厌恶至极。在短片中杂碎话，我是为内心神圣梦想而生的人，如果这算是骄傲，那我已经骄傲一生。丰富的社会阅历令我已经无法放低身段，习惯眼前久久形般的生活。本来我以为可以创造更激动人心的生活，但2022年12月北京开放疫情管控之后，整个社会氛围没有变化，甚至更差。我是来创造生活的，我不是来委屈自己以迁就时代的。我相信这句话会打动很多人的心灵。而压倒杂碎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病倒了。杂碎表示，这个时候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如果我发现自己剩下的全部是垃圾时间，对于所有认识我的朋友来讲，我只是先走一步，这届人间永不再见，但在另一个时空期待有趣的灵魂能够重逢。杂碎的微博最后停留在8月31号，那是他发出最后的一个短片。新唐人报道说，杂碎去世的消息引发网民的关注，而他给朋友留下的最后几句说话亦引起大家的共鸣。大陆网民表示，乱世之中对国家现在和未来失望，有时候亦好绝望，不知道这样的世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越清醒越悲哀，看不到未来，现在的人需要精神麻醉剂，若果不是会好痛苦，同这个不堪的世界告别了。还有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应该是生无可恋，病倒不是绝症，身体的病是小病，绝望才是大病，思想肉体双重打击。今日的社会怎么了？为什么越是有思想有良知的人活得越沉重呢？有病的是这个社会，最后一根稻草不是重病，可能更多是近3年的事，以死抗争。还有一位博主说， 经济不好，预期不好，会迷茫。我们不是贪生，我们是死都死不起。如果无法好似人一样咁活着，就要接受好似牲口一样咁活着。
大选嘅日子近啦，共和党初选已经如火如荼咁展开，但系民主党却迟迟冇出现更合适嘅人选。现在就连 Michelle Obama 嘅名字都上咗民主党人嘅愿望清单，想令佢嚟接替拜登竞选2024年嘅总统。请睇报道。
就在很多民主党选民并不希望80岁的拜登竞选连任的时候，而民主党内又对加州州长纽森、副总统哈里斯和交通部长布蒂吉格等替代人选亦不满意的情况之下，一些焦虑的民主党人甚至想到了奥巴马的夫人。在白宫的8年里面，这位前第一夫人在民主党人中普遍比她的丈夫奥巴马更受欢迎。而且在8月的一次民调中显示，他在民主党内比拜登更受欢迎。根据中心广场选民之声的民调发现，拜登将轻松击败民主党对手小金乃迪和玛丽安威廉姆森。但如果麦歇尔奥巴马出马，他有可能会比拜登获得更多支持。目前他的民调是 48%。美国转折点始创人柯亨在社交媒体上说，米歇尔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取代哈里斯，就不会被任何人称为种族主义者。民主党人开始静静地越来越多地推动米歇尔，令他成为民主党反串的统一力量。保守派博客邦吉诺 Dan Bongino 表示，这亦反映出左翼人士的担忧，亦就是众议院共和党调查人员已经找到了亨特·拜登和他的同伙在拜登任副总统期间从外国寡头那里收受大约$2000万的证据。他们将会在大选前揭露更多拜登这一类的信息。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拜登太老太虚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不过这位前第一夫人还未有表示有兴趣竞选公职。在2016年，米歇尔奥巴马就曾经表示过他不会考虑参选，因为他觉得竞选的工作太累。但事情亦有可能改变，因为米歇尔现在正在积极运作一个索罗斯所资助的当我们所有人投票时的项目，目的是展示他的领导才能。而好像荷里活电影导演吉尔伯特等人，他们相信他已经做好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准备。
据《华尔街日报》9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59%的共和党初选选民将川普视为他们的首选。这个数字比4月份的调查高出了11%，领先于排在第二名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的46%。两人的差距和4月的时候几乎翻了一番，显示川普在共和党内的优势越来越大。请睇报道。
8月24号，川普前往乔治亚州监狱投案，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刑事指控而被捕的前总统。投案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表示自己将为争取选举公正而自豪地被捕。之后3日内就筹集了超过$7,000,000的竞选资金。这个民调发现有48%的人表示，由于起诉，他们更有可能投票给川普，而只有16%的人表示相反。川普2024势头正猛，这亦令民主党的大金主索罗斯非常担心，所以提前做了准备。索罗斯37岁的仔亚历克斯·索罗斯现在领导着开放社会基金会，他说自己正在适应，以便能够应对美国明年总统选举之后出现的任何政治局面。据《卫报》引述开放社会基金会在7月份的内部电邮报道说，基金会的新战略方针是撤回和终止目前在欧盟范围内的大部分工作，将重点和资源分配转移到世界其他部分。所以很多人认为索罗斯基金是要从欧洲撤退。 但索罗斯的仔最近在政客 Political 杂志上发表题为索罗斯不能从欧洲撤退的专栏文章，文中透露是会退出某些领域的工作，将大幅裁员，主要是确保更多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但是这亦显示了索罗斯对川普获胜的前景感到担忧。索罗斯认为如果川普在2024年获胜，将危及欧洲团结并破坏在应对乌克兰战争方面有变化。因为川普曾经承诺如果当选上任之后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已经减弱，认为美国已经做得够多，而战争对所有人都有害，除了武器供应商和贪腐的人之外。现在亚历克斯·索罗斯向媒体表示，他比他的父亲更加政治化，他暗示索罗斯组织的财力将投入比反川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